亲爱的主，我们要赞美，谢谢主耶稣今天这一段短短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知道主，你要不只是跟我们同在，你是真真实实亲临在我们当中。纵然我们有时间上的差异，有空间上的差异，但是主，你的同在是那么的实际真实，让我们每一位今天这一段时间里能够敞开我们的心，让圣灵深深的引导我们，让圣灵更在我们每一位的生命里面按着主圣灵所要做的工做在我们里面。谢谢赞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待会儿会有五位同工会分享这一次在台湾的特会他们的心得。那我想我有感动，就是今天早上的这个陈根这个陈根的时候，我们所读的圣经的经文是就是读那个加拉太书里所第一章那我想从这样的一个开始来和大家分享。我们都知道加拉太它是加拉太书是一个加拉太那个地方是罗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镇，一个市镇那保罗他在加拉太建立教会，写这一封信给教会的弟兄姐妹，主要是因为当时这个基督徒当中，加拉太教会有很多的这个犹太色彩很浓的基督徒，他们我们所谓的就是律法主义的基督徒在当中。那保罗很严格的，特别是在第一章里面就用了两次很严格的话对他们说，他们就应当被咒诅，一连讲了两次。那为什么呢？因为加拉太教会 这一些犹太思想很浓的基督徒，他们就是要求都要外邦人也好都要守，要割礼而且要守节，守日期，守节期而且是要按照律法所教导的这个洁净的食物跟不洁净的食物，那这一些跟基督信仰是互相有冲突的地方，所以保罗才会这么严严的告诉加拉太的教会说，假先知，你们信主我们传给你的，怎么这么快你们就被这一些影响了这是保罗非常担忧这一些加拉太教会里面这一些领袖们都被诱惑，被这个律法主义影响了。那要知道保罗传的福音是非常纯正的福音，不是用人来努力或者是人来做什么，还是说人做了什么成为一个条件来得救恩的。这个救恩是白白给我们的，但是加拉太教会里面却有一些保罗所谓这些假先知假教师把基督徒白白得救的这个救恩混浊的混淆了，带离开了，传了另外一个福音给加拉太 的弟兄姐妹，就是今天早上明亮之光的这个这个晨更的时候阅读这一个第一章里面保罗所讲的。那我要分享的意思是说为什么要分享这一个呢？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保罗是教会外邦人的使徒，他原本是怎么样，在这里都有讲到他原本是逼迫，极力迫害，逼迫残害神教会的人，如今他却他这里也讲到说他在亚拉伯之后，然后回到大马色，这当中他有三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三年时间，保罗领受一切从耶稣基督他说我不是出于人的意识，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好，那我引这一些话是要告诉我们在座的领袖们，我们不从别的地方人的教导，也不从人的流行，也不从人的水流，也不从人所造出来的这个方向，我们要从哪里来？完全只从基督耶稣，这才是真正纯正的福音。那这是保罗在这里对这个加拉太教会所提出来的。所以保罗很痛恨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的信仰要用人的努力呢？这个救恩是白白的给我们的，在这样的一个圣灵到的地方就是一个自由，而我们却愿意被辖制了被捆绑了。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那我要讲这个就是说在跟领袖们说的话。这里面这些犹太思想的人大部分都是教会重要的人物，他们如果没有纯正跟随圣灵，完全遵守神所教导的，所基督所启示的，我们不要替基督造一个活动，造一个水流，造一个讲起来这一些也都是属灵的事情，属灵的事情。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点对不起，我一直没有把圣经经文说要打出来，因为大家可以去看，我怕来不及时间。那这里这个第十加拉太书一章十三节下面讲到十四节后面，他说为我他保罗跟他同岁的人更有长进，表示保罗他是一个优秀的人，优秀的拉比，优秀的这一个经文学者他的老师是加比略，是最严格的，他受他的训练，而且他的资质不错，所以他敢讲说同岁人当中更有长，比他们更有长进。接着他说什么？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所以我要表达的意思是，现在有很多水流，有很多活动，有很多不同的在流行，在教会界很多人为此而大发热心，但是有一点要很清楚的，就是这是从神基督耶稣所启示来的吗？我们要推动一件 活动，推动一件事情，推动一个跟随一个水流潮流而走，你要先想想你在教会，你在小组长，你在督导的职责里面，要清楚这是基督所启示的吗？这是第一点。我引这一个加拉太书所要分享的是在这里。那么我们可以看这一个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的23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都知道耶利米这一位大先知，他在这个那个世代里面，在以色列百姓如此的悖逆，如此的不顺服的当中，他为这些百姓是真的是跪着祷告。不止如此而已，他几乎一生当中流泪为百姓，流泪为以色列百姓祷告。那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称呼他是泪眼先知，因为他为了以色列百姓，在当时被人家反对，听不下去，被唾弃遗弃，走得很辛苦。那么我们要知道，耶利米他被神召唤的时候，有几件事情，就是我刚刚我们在加拉太书讲到保罗说是从耶稣基督启示而来的。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启示的，保罗传不传呢？没有启示的福音呢？我们肯定的说，保罗不会传，不是从基督来的，不是从基督启示的。那么耶利米他这个先知，他从在母胎就被神拣选了。那这里有几个重点，我来跟大家讲。这个耶利米他在耶利米一章里面说，我未将你召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第一个，这是耶利米先知。第二个，我差遣，这应该是在第七节的中段，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如果耶和华没有差遣他去哪里去的时候，耶利米他不会去。第三个，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如果耶和华没有启示他，没有吩咐他讲的话，他说不说，我们都相信耶利米不会说的。第四个，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耶利米他所一切所领受的，完全是耶和华直接告诉他的，直接跟他讲的。所以我这两天我也不记得是在哪一个聚会里面，我跟家人谈到说，周牧师有一段时间一直在告诉我们跟随圣灵，有圣灵的感动你就跟进，没有你就停。聚会也是一样，有感动你再接续下去，没有不要怕那个安静的时间，那个空档很长，然后就紧张热心的想说来唱个诗歌， 来看个经文来分享。当安静没有话没有感动，我们还是等候。这是赖牧师一教我们聚会小组聚会讲过很多次，所以在这里我要看的，我们要看的是23章第1节到第4节，我们或许把它读一下啊。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接着一句话说，有祸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恶行的罪。接着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将我羊群中所剩余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慌，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都知道，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讲的这一些人到底是什么人啊？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这些牧人难道只是牧人而已吗？这里面还是包括了整个国度里面的，以色列国里面的这一些元首啦、长官啦、议员啦、一级的官员啦、等等这些显要的人物。这些人就是照管的人。那么这个历史我们先撇开历史的时空，拿到现在来看，我们这一段经文它到底在对我们牧养的人讲什么话。我们有牧者，有传道师母，我们有督导，有这一个小组长，小组的负责人。这些话如今那过来当作是对我们说的，我们有没有去思想一下，那么这到底是什么？他对我们讲什么？这里面说，你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如何的赶散？你没有牧养他们把羊都赶走吗？不是这个意思。这些官长也好，这些牧者也好，他巴不得羊越多越好，他不会赶你走的，但是他只会给你吃你爱吃的，而不是神要你吃的。这个地方赶散，散到哪里去呢？散到跟基督耶稣脱节了。因为所喂养的里面的养分不是基督而来的，是你自己领受，或者是跟随潮流，跟随这个世俗的，以为你用这一些东西来喂养这一些羊是尽忠职守，是为主在负责吗？问题是在哪里？你所喂的不是耶稣要喂他们的东西，是你自己想给他们的，以至于他们这些羊都离开了耶稣基督，被赶散了。这个赶散是跟主的关系没有建立亲密的关系，而跟主之间的关系是 越来越分散。要知道亚当夏娃为什么从伊甸园被赶逐出去，当他们被赶逐出去的时候，他们没有神的同在。这些羊你把它带领不是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带领他们带领这些群羊，你喂给他们的这一些属灵的灵粮，不是耶稣基督启示而来的。你带领这一些羊，让他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疏远。这就是你赶上我的羊，并没有看顾他们。要怎么看顾他们？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耶利米讲的话，也是保罗所说的话。保罗说是耶稣基督所启示的，耶利米这里说耶和华告诉你，当你要去哪里你就去哪里，你要讲什么话你就讲什么话，但你不要怕人。我们常常因为怕人，怕人流失，怕人分散，怕人越来越少，特别有人奉献，因为他的收入比较好，不敢得罪，就讲好听的话，说一些他听得进去的话，但是不敢讲真理。把羊带离开了耶稣，这就是并没有看顾他。那我要将我羊，第三节说，我要将我的羊群中所剩余的，要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你教会或者你小组里面有很多的掺杂，这些掺杂当中，在被掺杂的弟兄姐妹小组组员当中，他或多或少还有留存着内在生活操练等候神这个思维。神要从这一些剩余的在他们生命里面的，要把他们召聚回来，意思就是什么？走出岔路出去了，回头吧。掺杂出去了，把那掺杂的丢弃吧。你还有一点点操练过等候神、安过内在生活的生命、结圣灵果子的那个心还在，神要把他们召聚回来。这些人都要被召聚回到本卷，而且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这第四节这里讲到设立，那第八节讲到以色列家的后裔，从讲论到大卫的后裔，对啊，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预苗，这是预言耶稣基督。在这里是预言耶稣基督，但在这里，那么我们把空间拉到现在来看，神就是要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必不再惧怕，是受好的。神要在这当中，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领袖，就是神设立我们在这里要做一个善牧，去牧养这些羊。我们这一些领袖应该每一位都是一个简单单纯，你的意向就是耶稣，你的焦点是耶稣，你的一切的所盼望所期待的 就只有耶稣，你是如此纯正的，这是神说要设立这样的人来牧养他的羊。如果你这个自己，你仍然有很多，哎呀，有个什么活动啊，有个什么领袖什么什么训练啊，你很想去学习，这是都是属灵的事情，要去做。大部分人不会说你不对，因为你是为主要做嘛，热心，你是属灵，这是属灵的活动，去参与有什么不好？那么我们要看看耶利米碰到的问题，保罗碰到的问题，彼得碰到的问题，相同的问题。这当中教会都是有一些其他的思维溜进教会里面，掺杂到教会里面来。所以这些书信我们或许可以说是个护教的书信，为了纯正福音，维护纯正的福音，对抗那一些假先知、假的祭司。所以我们是否我们是假的呢？不要像06年碰到子祥，07年子祥就问我说，有一句话我不晓得好不好讲，我会不会生气？我说不会生气，你尽管讲。他说06年碰到的林牧师好像看起来是个假假的牧师。我们不能啊，我们在主面前要让主设立照管他的牧人啊，不要做一个假假的牧师，要真真实实，神说什么叫你做什么你才去做，一定完全要跟随圣灵，敏锐圣灵的感动，让我们清除我们这一些被设立拣选来做牧人的，要牧养他们，我们要怎么样牧养？我们要给的是纯正的福音给他们。在新约，在旧约时代都有这一些问题，如今仍然有这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从万民当中被拣选呼召，我们就要守住神这一份所谓的圣召，不要忽略这个，你被呼召到这个水流里面来，不要忽略这一点。这是神的心意，神对你把你分别出来的，就像耶利米被分别为圣出来的。最近我们也看了一下小先知米迦书里，米迦书这个第六章，我们有看到第六节那个地方讲到的。所以米迦书在1091页啊，米迦书六章六节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问题来了，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生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后面最后面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重点，这里面讲到说，在神耶和华面前跪拜要献什么？哎呀，一岁的牛犊，一岁的牛犊是最贵的羊，牛是最有价值、最贵的，是最好的、最好的、最棒的啊！ 来作为燔祭，全然的摆上吗？那接着说，耶和华岂是喜悦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禾呢？献的馨香祭，万万的油禾、陈禾，神喜悦这些吗？耶稣不是讲，神不喜悦献祭，他乃要我们怎么样？爱神，尽忠尽力，尽心尽力尽意爱你的神，而且要爱邻舍，爱人如己。外面讲到这一些献祭，就好像我们这些领袖们，把你的小组，把你的教会带去这个献祭啊，这是一个活动，是一个很属灵的哦，很热闹的哦，看起来是非常很有气氛的哦，而且是用最好的哦。神不看这些吗？你们觉得呢？神看这些吗？ No， 神要的是里面的你自己。耶稣讲到说，要爱人如己，爱你的邻舍，爱人如己。最后主要走的还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为什么？主讲这些就是不一定说你要去做，为他做什么，而是你要为了神，为了主的原因，为了主，我们要做出来什么。这是主要讲的，就是我们要从我们的内在的生命行出来合神心意和耶稣的教导，而不是你去做很多很多。当然有一些东西，有一些教会，有一些事情你是非做不可的，但是一定要做。但是我讲，我体会到一点，就是你要做任何事情，凡事都可行，但不一定有益处。那么凡事可行，要如何有益处呢？你要立足在基督为基石，立足在基督为你行事、服事、侍奉一切活动的一个基本的架构，由主在生命里面成为我们侍奉的那个架构基础所服事出来的，里面外面都被主承认，免得我们做外面做得轰轰烈烈，哎呀，成绩又做得很好，来到主面前，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啊，那我们只是白白做的功了。我们要做的功是来到主的面前，让主把我们的名字记在他的册子上。你做了一件这件事情。你带了一个这样的聚会，你带领一些很有好的活动，造就一些人在内在生活等候神上，建造他们的生命更晋升，这些神都会纪念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清楚的了解到说，主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这个做领袖的，我们千万不要自己以为自己的聪明有恩赐啊，自己想的很能够有什么能够为主做的啊，我们一定要知道，不一定是如此。我们要跟神有一个真实的亲密关系，要真正的用我们的生命去跟随圣灵，这是非常的重要。那我想我有感动回应 凤莲牧师他在他的网校课程里面跟我们谈到他的背景啊，那真的是听的心里面都很难过的啊，他都不知道父亲的爱，也不知道母亲的爱，然后是奶奶带着他长大，我心中也有一些的感动。那我其实我还好，我不曾看过我的亲生的妈妈，我不知道她的长相是长得怎么样，因为我一岁多生我一岁多她就会老啊，没有特效药，就在那个时候过世。那后来在当年的双十节，我父亲经过媒妁之言，就再婚。再婚的时候，这个妈妈她一直养育我，到我她83、87岁，在我们现在的家离开，主把她接走啊，跟我生活了60几年了，这种母子的感情也不是普通的啊，因为我哥哥做生意嘛，贸易商啊，他日子他生活比较好，但是他不愿意，他就是要跟我住在一起，所以我比凤莲牧师还好，我还有个母爱陪着我走到60几岁。主才把他接走。那我心里面就想，我很想回应凤莲牧师。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的第16章的第6节。那以西结他这一位大先知哦，16章第6节，我们可以看到第几节，等一下再说啊。先讲一下以西结，他是一个以色列被掳，然后他做祭司。那以西结原本他是个祭司，然后他在以色列被掳的时期做先知，他的家族就是祭司。所以他被拣选呼召他是看见异象招选他，所以这个以西结跟保罗也好，刚刚我们的耶利米书也好，他们做先知要传讲的话都是从神而来。这个以西结是看到异象，神给他异象呼召他去做先知，这个以西结所传讲的话语完全是在从异象中出来的话语，讲出来的话语。那么在这里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文完全是为以色列人讲的，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对他们讲，那这些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会被掳？我们都知道，因为悖逆。这个从出埃及带领他们出来，这个在这里是有稍微提到了啊，在带他们出来。那么第7节说：“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致极其俊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这个是在形容以色列当这个巴勒斯坦饥荒的时候，雅各叫他的孩子们到以埃及去找粮食，那个时候是约瑟嘛，那他们后来就定居在那边了，然后渐渐的人口众多，生养众多，一切什么生活都还好，但是只是因为下面讲到说仍然赤身露体， 因为他们仍然赤身露体。为什么？因为他们虽然人多，让埃及王害怕这个群族，但是就开始怎么样？奴隶他们，把他们抓来当奴隶，以色列百姓就当奴隶，就是赤身露体，就是表示他们的身份不是。我分享这个，我有讲到那个浪子回头，他的爸爸给他带披上衣服啊，一个不义的人成为不义的义人，主耶稣披戴在身上成为义，那么给他戒指，给他穿上鞋子，戒指有权柄，像约瑟有权柄盖这个，他一人之下，千万人之上，他盖的就算数，就是等于上面的人讲的。那么脚穿的鞋子，以奴婢是没有鞋子穿的，今天这个浪子回来给他鞋子穿，他的身份整个都翻转，整个都改变，成为家里面的一份子。在这个地方，他们就是仍然赤身露体，表示他们没有身份地位。好，那我要讲回应凤年牧师的，就是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血中，就对你说，你虽在血中，人可存活，你虽在血中，人可存活。一个人，我们也都知道耶稣讲过好撒玛利亚，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就是有一个人被打得很惨，财物被抢夺，全身都是血。那有解经家讲到说，这就是在讲那个被遗弃的弃婴，被不要的婴孩，人家不要的，哪有孩子生了还没有剪肚脐那个脐带，那整坨就丢在那个地方，满满的血没有洗干净，那个婴孩是被遗弃的，被丢弃的，被不要的。耶和华怎么说？人，我现在要说的是，人会遗弃我们，人会丢弃我们，会遗弃我们的人，有可能两个可能，一个是人的因素把我们丢弃，另外一个是因为不得已的因素，就像我的母亲生我一岁多就走了，这是身体的问题让我被丢弃。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说话，说什么话？你虽在血中，人可存活，你虽在血中，人可存活，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他就渐渐的让他在绝望被丢弃的神捡回来了，把我们捡回来养育我们。这里讲到极其俊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你却仍然赤身，这是讲到我们还没有完整完完全全的被释放，就好像他们在埃及去当奴隶一样，没有身份地位。接着神怎么讲？你还没有身份地位，我虽然让你渐渐的有温暖，有养分，有供养，但是从你旁边经过你的时候，震动爱情，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我要讲这个，我是回应凤年牧师，我们不是被丢弃的，我不是神拣选的，神要跟我们立约，他跟我们立这个约是什么约？婚姻之约，是不可破除的约。我们因为我们就归他了， 人丢弃我们，但神把我们收回来，神把我们捡了我们，接着让把我们洗身体，身上的血又用油膏抹我们，这个圣灵膏抹我们，使我们穿绣花衣服，脚穿海狗皮鞋，整个我们的身份在神的面前是不得了的，是完全不是弃婴被丢弃被不要的，是神是如此的这样子的装饰我们，这样子的接纳我们，所以这才会有雅各书这么亲密的这个书卷来跟我们谈情说爱。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给你束腰，用绸丝绸为我们衣服披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成为义人，给我们束腰，就是管制我们，让我们走在他的心意的里面，然后用装饰打扮我们，镯子这些所挂的这些东西都表示你的身份是耶和华心目中贵重的，贵族的，是贵族类的，不是一般普普通通的。神如此的看我们，这也等于是神在制作我们，造就我们，神在雕塑我们，造就我们，让我们越来越那个生命跟主的关系亲密，亲密再亲密，更亲密，我们的生命一直不住的被提升，被圣灵管制，不住的将生命的果子一直活出来。这就是后面整个在装饰我们，就是在制造我们，我们的生命被耶稣制造。所以他造我们到什么程度？发达到王后的尊荣。耶稣君王，我们是他的王后。最近我们有看到英国女王，她过世了，然后她的孩子73岁，有人就在笑着说，活到73岁才找到第一份工作，就是做国王。她的太太就封王后了啊。那么我们不是地面上的王后啊，知道吗？我们是天上的王后，尊贵的不得了，美貌名声传往列邦中，你十分美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神一切的荣耀要归在我们身上，主怎么讲呢？他说他要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要住在他里面，他也要住在父神的里面。换句话说，父神就是住在我们里面。感谢主，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得了的啊。大家都不要把自己普普通通的看，我们在神面前是如此啊，又黑而且是秀美。那所以我们更是要珍惜我们今天在这一个周一班的会里面，我们能够进来，我可以很清楚的讲说，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就像他在呼召以西结也好，耶利米也好，呼召保罗也好，我们都是领受这份呼召的人。我们一定要知道，在主里面听候耶稣的吩咐，跟随圣灵，圣灵停在哪里停，我们就在哪里停。圣灵 启动我们的感动，我们就跟着感动到哪里。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带领自己的团队，不要这个私自而为，任意而为，因为我们都是属于比较被主分别出来的人。感谢主。我想我在话就停在这里。我很想请凤莲牧师来祷告。
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哦，主啊，当我们在听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这个启示是从你而来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林牧师来对我们说话。主，我们感受到你自己的爱，你的爱情如此的深。你爱我们，你招我们，你要制作我们。主啊，是你把我们牵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对我们这样深的爱。我们深深体会这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主啊，叫我们每一个跟随你的，尤其在这个圣灵的水流里，不只是学习一个知识，而是深深的知道是我们跟主的关系连接于主，单单属于主的。我们不再属于任何一个人，我们都是属于主的。主啊，我们求你继续的制作我们，制作我们。主啊，我们是谁呢？但是你既然的如此眷顾我们，爱我们，哦，娶我们为妻，我们谢谢你，把我们完完全全的做成单单属于你的心腹。主啊，谢谢你，还给我们这样尊贵的、尊荣的形象。像王后那样尊荣美，像你那样。主，我们谢谢你，你把自己给我们。主，我们真的为着我们线上的每一位领袖们，尤其是今天我们听了主你自己对我们说的话，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要专一专注，全心全意，一心一意的跟随你，我们不再跟其他的。主啊，我们只单单的仰望你，单单的要耶稣。主啊，更多的、更深的制作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更多的得着我们这个人。我们再次的感谢、感恩、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主，谢谢凤莲牧师为我们的祷告。那接下来我要请桂英请你分享这一次我们台湾特会你有些许的感动跟心得你在担心说这一点点的心得不晓得会不会帮助人。我说你只要在圣灵里面都会帮助人的，所以你尽管说吧。
家人们好，感谢神，我可以在这里来分享九月份台湾同工特会，还有台湾王校退休会神给的那些的祝福。这个聚会呢是四天三夜嘛，我那时候正好碰上了中秋节，所以在出发的前一天呢，我必须要把我先生要吃的饭菜，还有家族要聚餐的食物，我都要先把它准备好，所以我忙得很晚啊。我当时心中一直呼求神说，哎呀主啊，我已经没有时间了，我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来不及整理我的行李了，我就说主啊，你一定要提醒我该带的东西。然后当我准备要睡觉的时候，圣灵就提醒我要带认识圣灵跟跟随圣灵这两本书。哇，我差一点把这个忘记了，哇，我就赶快把它丢到行李箱去。然后当我躺在床下床上睡觉的时候呢，哇，已经12点多了，然后那时候昏昏沉沉的，圣灵又提醒我要戴帽子，因为我有轻度的白内障嘛，所以我需要戴帽子。我当时就跟神说，我主啊，我起不来了，第二天早上你一定要再一次提醒我，因为我很健忘，然后呢神也感动我要戴按摩球跟这个刮痧棒。在特会当中呢，我就听说我们小组的姐妹因着腰痛她没有办法站立嘛，那因为那个时候我都一直在忙，所以我也没有时间去顾到我这个姐妹，我也蛮感谢子祥，子祥那个时候还有 Amy 他们就看顾这个姐妹。后来呢神就透过台南一位姐妹告诉我说，啊，她忘了带按摩球，她可以帮这位姐妹舒缓这个疼痛。哇，我当时我好诧异哦，哦，原来这个按摩球是神要我带来，是为这个小组的这个姐妹来预备的。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蛮感谢神的这样子一个引导。那在聚会当中呢，有一个师母她就分享说，上帝的医治是从心开始，不是先医治你的外表。哦，这句话很触动我的心，就让我想到我要为我婆婆的心来祷告。那9月10号下午的聚会呢，牧师也教导说要放下执着，他会拦阻你听到耶稣恩爱的话语。哦，这个功课呢我是有在操练啦，可是我感觉是神再一次的借着牧师来提醒我不能活在那个执着那个固执的里面。那牧师又教导说呢，不看外表乃看里面的生命，心正做事情才重要，结果不重要。哦，当我听到这两句话，我的心又被神触动了，也提醒我就是说要时时的回到里面去来检测我的心有没有在正直的里面，还是在一个偏斜的里面。所以这一次的特会，我觉得神，我得着的是神要我更多的去看重那个生命的那个成长，生命的那个追求。然后我们的等候神小组有2年多了嘛，我感觉会有那一种疲乏无力的感觉，然后我也觉得我们需要有所突破，我们不能在陈旧的里面，我们需要更新，我们在明白神的旨意以及那跟随圣灵的引导，我们在这个部分上是蛮弱的，我们就一直感觉我们要突破。之前也有姐妹提议，就是说我们大家要轮流来带领这个聚会，因为还没有经过祷告，所以我也不敢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嘛。那6、7月的时候呢，子祥就在我们当中带领聚会，哇，我们都感觉那个氛围不一样了。然后呢，我也问过我们两位姐妹，我们的等候神是不是也该要有一些人起来轮流带领聚会嘛？那他们的感动也是很 OK。所以那时候就开始了，就安排服事表。那就在9月11号的下午，哇，牧师的教导正好是教导一个服事的团队要学习如何去跟随圣灵。而这一次的特会呢，我拿到的那个天父的卡片，那里面也有提到这个团队啊，我看到这个团队两个字，我又愣住了。哎呀，我就感觉哎，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印证，而且牧师的教导又正好教导到团队，所以我就是觉得神要我们小组要成为一个团队的小组，不是只有我在带聚会，其他人呢他们也要供应神给他们的那一份，来帮助我们的小组成长起来。我也很谢谢子祥给我们建议，他要我们继续听这个特会的录音嘛，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再彼此分享，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得着更多这样子。从特会回来到现在，然后我发现我的灵呢还 一直在神的看顾保守里面，是那平静安稳的，也是常常的来唱爱神的诗歌，渴慕神的诗歌，一直去亲近他。所以我就觉得蛮感谢神的，那个恩膏一直还持续到现在。好，这是我的分享，谢谢。
谢谢你，谢谢桂英哦。我们可能要赶一下。林莹姐妹在吗？
大家平安。那我就很简单的分享一下我特别最有感动的，就是在子祥分享那个他在 Dallas， 就是周牧师他们如何带领他们的团队。那他就讲到说，周牧师他很渴望有一个灵修院，那也为这个祷告，然后也在寻求当中。然后有一段日子呢，他们就在一次的祷告会，就是决定到底是不是要有一个灵修院。那结果包括周牧师在内都没有上帝的话语，所以这个灵修院好像就因为没有神的话语就终止了哈。那这次特会我们也有分享到，就是跟随圣灵的几个要确认的，那其中一个就是一定要有神的话。然后另外一个我感动到的是就是周牧师只想再分享就是周牧师他的生命的一个历程哈，就是他本身在华美教会，那时候可能比较算是年轻一点，所以要求就比较严格。然后后来到 Dallas， 那可能因为他们同工也都是比较年轻，那周牧师也慢慢比较年长，所以就是说好像严父慈母一般的哈，就是对他们是很有爱的，可是也是有严格的一些应该要要求的，比如说要聚会啊，要等候神啊，祷告会啊。然后就是他就是很有耐心的，也真的很有爱的陪伴他们这样子。那经过了十几二十年，就是他们这样子想Emma 他们的生命也逐渐的成熟了。那后来就是说这几年，那周牧师就是什么事情也会跟着他们，就是带领他们就是一起来祷告寻求神这样子。那我觉得台湾的团队像赖牧师林牧师他们真的是也是一个很棒的牧者哈，特别在这一次的特会当中，就是也一再的提醒我们，就是团队的建立一定要除了就是刚刚讲的像周牧师这样子的生命是一个有爱有家，是一个彼此可以敞开可以坦诚的一个团队，那更重要的是要跟随圣灵，就是透过彼此的不断的沟通，不断的祷告等到大家都有同意的，那如果说有不同的意见，那就是暂缓这样子。那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或许神特别给我感动，就是我自己特别要去学习的地方。就是感谢主啦，就是看到说前面还有一个标杆在那边，可以让我好好的再去接受这个琢磨跟熬念。好，就分享到这边，谢谢。
谢谢，谢谢林颖哈，感谢主，从不同的角度看到同一个聚会有不同的内容啊。那我要接下来我要请那个曾嘉欣曾牧师来分享。
感谢主，那个神特别的恩典，这次我们这个网校 内在生命追求台湾的这个特别聚会，这个营会是我第一次参加，也很有意思。这个时间点如果按照这个教所谓的教会体制或者是教派里面的规定，那我还有一年就是我要退休的日子。好像我的意思是说，这么晚到了最后才能够领受这一份的恩典，这是特别的祝福。那这一次在营会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和我过去参加其他营会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参加这次的营会充分的享受安息，而且领受神的话语，很丰富神的话语，那也感受到圣灵同在，一直一直的在中间的浇灌。也感谢主让我看见这么多渴慕追求爱主爱主耶稣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这样的态度激励我，让我更爱耶稣这样子。感谢主。那因为我们牧会很久，所以各种营会追求的啊都参加过，或者说像刚才林牧师所分享所提到的各种的水流，各种水流，哪种水流好就往哪种水流去追，好像是一个追逐 浪潮的人。那目标是希望呢我的教会能够增长，能够复兴。我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拦阻了让我没办法领受神的恩典。那我说参加这些的聚会里面都很紧张，因为每一个聚会的主题讲员都把最好的最希望推给大家的拿出来，那我个人参加也希望在这里面尽情的吸收参加，所以很多的心力投在里面，结果每一次都很累，回来以后发现过不久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几个月全部就忘记了。但是在这一次参加这个营会里面，营会结束很渴慕赶快要在等候主，要亲近神，要住在主的里面，而且那个爱爱主的心到现在越来越增加越来越增加。我讲这是这个营会跟其他营会不同的地方，也感谢主让在营会里面的老师讲员不是把我们带到人的身边，是把我们带到耶稣的里面，是让主自己浇灌我们。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宝贵的经历这样。那我个人服侍主在这个之前，我是四年前开始遇见周牧师，他跟我们分享关于这个内在生活，在一个特会的里面有一次的这个他的分享之后，我师母去跟他谈一谈，想更深一点了解，然后他鼓励我们加入网校，所以我们就从生命交流会里面开始进入，那是2018年那一次。那么感谢主，在这几年追求等候神，开始注意内在生活，开始大部分的时间没有什么特别好像神迹，或不是说没有神迹了，就是没有什么特别轰轰烈烈的，我以前所期待的那样子的事情发生。当然中间有三四件事情倒是蛮特别的，不过大部分是没有，都是安静等候神，我们花一些时间在神的面前操练。但是我就发现到经过了这段时间，不知不觉我里面有一些的改变。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发现到我过去所接受的这些的观念，侍奉的观念，教会的观念，是无形中从这些我所学习的，我的宗派，我所认识的，所参加的聚会里面，一直一直的到自己的里面，我不知不觉的就承受这些，成为我的一些的服侍侍奉神的观念。我以这些为火热，为主来服侍主。可是在这几年里面发现的时候不是这样的，而是要从圣经里面耶稣的话语和耶稣他自己，这才是一个非常宝贵的。 所以耶稣自己说，我就是，耶稣就是，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这个人就是，我们就看见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我们就来查经，那么真理呢，我们就来查原文，生命呢，我们就来看看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与行动，就把它化为两个，没有真正的注焦点放在耶稣。那感谢主，在营会还有营会之前的这每一次的所在网校生命交流会，现在还有周一班里面，都让我们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浇灌，我们一直被好像浇水，我们这棵枯干的树一直被浇水，一直被浇水，所以感谢主，让我从以事工导向开始会想到耶稣在这件事情上他的心肠是怎么样，那有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为过去所侍奉的，已经到了快要从教会退休的时间前一两年，当然那时候是两三年前，我就开始认罪悔改，我也跟弟兄姐妹道歉悔改。为什么？我说过去我所侍奉的没有把你们，没有把弟兄姐妹带到耶稣的里面，很可惜。我认为有价值的是有两件，第一件事情是开拓教会，我觉得这个是最有价值，从没有教会开拓到教会，好，所以我努力，那师母她非常的投入，我们建立了一间教会，那第二个我觉得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去宣教，去普世宣教，然后就神在一个特会里面，好像也是在一个潮水里面推动我们进入到这个宣教的里面，可是发现呢，当我们一踏进去的发现到说，这个宣教和我们这一次在营会里面提到保罗的宣教大不同，完全的不同，这样子。所以感谢主，那在开拓教会，我现在在神的面前悔改，我把现在所带领的没有多少这些弟兄姐妹，可是告诉他们，每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得到耶稣，真正的归向耶稣，住在耶稣的里面。我们不是信主得了生命受洗归入教会我们满足，耶稣还要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不仅仅得救，要有丰富的生命。那另外对宣教的方面，我也受很大的一个改变，特别在开始，走内在生活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宣教传福音对神的国度，对神的教会有帮助，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投入，把我们的时间人力，把我们的经济，我们都投入，这些不是，这些是我们想要做的。但是从保罗看见保罗的宣教，当他遇见耶稣，他的生命改变，得到圣灵的呼召，他所做的都是到外邦，在那些外邦人中间把福音就传遍了。他的路程，他的每一件事情就是圣灵在带领他们，在这个带领的过程里面，我们看见当他跟着圣灵走出去的时候，逼迫、患难、鞭打、拘禁，各种的江河海水，各种的困难患难是与他在一起的，但是呢，他有一个爱主的心，他都没有放下来。我们就看见在那个时代里面，三次的宣教路程或者四次，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真的是把福音带到外面，外国在外邦中间的宣教，也就是说福音当时传遍的地区。那反过来看，我个人宣教的观念还是以 自己的观念想法为中心，而且最大的一个漏洞，没有受圣灵管理，没有受圣灵约束，都是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研究，大家哪里好我们就开始往哪里研究，哪里探索，然后去募款分享，募款请人祷告，然后就请人差派去，这些事情不是从圣经，不是跟随圣灵的，只有规章制度，只有开会。所以求主在主的面前悔改过去所做的，当然我们只有把圣经教导别人，只能做到这点，可以说还对得起我们宣教的弟兄姐妹之外，最大的没有把他们带到耶稣里面，以至于我们看见我们帮助的团体 慢慢慢慢长大起来，然后就纷争，然后就又分裂了。这是我们这服侍的人觉得很挫折的事情。生命没有改变，我们也一样，他们也一样。我们没有教他们怎么样跟随耶稣，他们就跟我们一样，那我们都落在这里面。但是感谢主，赞美主，看见圣灵要在我们，在我的心里面做这样子的工作。所以这次营会读神的话语，看从使徒行传看到保罗的宣教的行程，完全是圣灵引导。那器皿呢，是十分的顺服，顺服以至于破碎自己，舍己，然后圣灵大的工作借着这样的一个器皿被完成出来。就好像耶稣说的，耶稣在要上十字架以前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这样做，而且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前面是讲到父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他要我们也在耶稣的里面。我讲这就是我们得不到恩典，得不到力量，一直服侍在那里转圆圈绕旷野。同时我也在想到，在我们所处的所在的这个教会，教会界里面很努力的在努力做各种复兴教会的活动或者工作，为了这个目标推动，用各种大的力度来推动，但是呢缺少能力。当我们事工导向，我们从事工导向转过来，要去找内在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时候，这时候教会才会发出它真正的力量。是不是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台湾教会有的一个破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在这方面更多的仰望神。我们衷心期待台湾真正的教会的复兴，能够从一小群人那个破口能够一点一点的被补起来，看见神的国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也就是那么多顺服神的器皿，那么多顺服神的弟兄姐妹活在这里，为着基督活出来他的见证，顺服圣灵的引导，顺服圣灵的指引，做每一件可能我们不想做的事，但是却委身愿意坚持到底。这是我这次蛮多的分享，不好意思占用的时间稍微多一些。愿主的荣耀继续的在我们中间彰显。阿们
阿们。感谢主，相信郑牧师这一段经历我们大家心里面都很认同。我想更想说要好好祝福我们的郑牧师还有师母。那接下来我请 Emma 好不好？ Emma 她说她光听那个录音就已经你自己讲。
感谢神，感谢上帝的恩典，我没有机会，没有办法去参加台湾特会，但是透过录音，所以很感谢录音录影的同工们，我也大大的被祝福，被这个特会祝福。在这个特会结束之后，我听到几位姐妹的见证，哎呀，我就觉得这聚会很特别。其中有一个姐妹说，这个台湾特会呢，那个恩膏很不一样，原汁原味。哦，那当那个群里在发那个录音的时候，我就把它存起来。然后赖牧师也特别嘱咐说，哦，可以从哪一天啊，哪一卷那个有讲到跟随圣灵，你们一定要去听。那我就把它存起来。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很忙哦，都没有去听。但是感谢神，他就为我预备。上礼拜五呢，我那个晕眩，头就是晕眩症发作，很少发作，但是那个发作的时候，里面360度的旋转，我就必须要躺在床上，不能动。我那个一动哦，就会晕得很厉害，而且会恶心。那我就躺在那里，我突然就想起来说，哇，那我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听台湾特会。所以我就点点点，我就点开了一卷， 应该就是说要跟随圣灵的那一句，我就开始在那里就是安静的听，然后听听听，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哇，我不知道我听到什么，我相信那个是恩高神自己，那个神的爱就浇灌下来，浇灌到下来，我本来我是坐，是半躺着这样，我不行，我要下来，我需要趴着跪着，因为那个神的爱呢太丰富了，那是神他自己的灵在，所以我就慢慢的移动，因为我不能移动哈，我就整个就趴在地上，我就趴在那里，然后那个恩膏一直浇灌，神的爱一直浇灌，然后我就一直哭，我就开始一直哭了，然后那个特会在进行，然后我自己就趴在那里哭。那我那时候我唯一能够跟神讲的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不知道讲了多久我爱你。后来另外一个祷告也是三个字，就是我愿意，我愿意。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愿意讲了多久，突然神就让我心里面就想到我最近在做的一件事是我不愿意做的，然后我就跟主说连这件事我都愿意，我跟神说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我也愿意不做任何事，只要是你的心意，只要是你喜悦就好，如果你觉得我就是这样一直趴着一直躺在床上就这样亲近你，我都愿意，我也愿意。所以当那个聚会一直进行，特会让一直恩膏一直运行的时候，我就持续在那里面，我也不知道待了多久，后来我就起来了，听了一个阶段我就起来了，然后很感谢神，我就发现我起来在走动的时候我就不晕眩了。那当那个恩膏在我里面，就是那个圣灵的运作的时候，我知道他在医治我，当我不知道讲什么，但是神充满，神他的爱充满的时候，我知道他在做很深的医治。所以当我在起来的时候，我说哇，这个是什么特会，这个真的是神自己，神他自己。那所以刚才那个曾牧师讲到真的建立教会，我真的都是圣灵自己在建立他的教会，他在建立，把他自己建立在我们里面，然后刚强我们。所以我其实可能一卷都还没听完，所以我就觉得哇，神这样的恩待，我真的要继续的听，继续的追求，继续的追求。然后最近我们才念周牧师的安静等候神，他其中有一句话说，其实我们这种跟神这种亲密神圣的关系呢，大部分都是神自己在做的，是神他自己在做，我们要做的就是来亲近他，我们要做的就是来安静等候他，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他，然后让他就是来建造来做。然后周牧师继续也就说，那这个最主要就是要有渴慕的心，相信神，然后耐心的等候他。这个是在安静等候神第142页后面问答问题解答有关你怎么样进入那个安静等候神的。所以我觉得这次特会的恩膏很强，很丰富。所以我也本来那个渴慕要很渴慕要去跟弟兄姐妹和睦同，就是大家在一起聚会那种心，我觉得也在此，虽然没有去，但是也透过录音得到满足，所以很感谢神。现在就是那个渴慕的心被眺望，那就愿神继续的做。那我也很阿闷，刚才有位姐妹说，那个我们有很多的特会都放在我们的网站上，其实就是求神给我们渴慕的心， 去听，去追求他自己，去吸收，那神他自己就在建造。所以非常谢谢这些录音，那很感谢神这样在这个末世做特别的工作，满足每一个渴慕的心。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主。
虽然没有参加特会，从录音也能够看到神圣灵在 Emma 的那个感动里面。那虽然时间已不多，但是我还是要请子祥，他有参加特会，我要请子祥最后请子祥来分享。
那我就简单的分享，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得着，就是似乎看到的一个跟随圣灵的宣教团队的雏形渐渐在兴起来。特别就讲到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的第一节，在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因为以前是参加周牧师的聚会，那现在参加赖牧师跟林牧师的特会，诶，就看见这两位牧师在圣灵的带领下，他们两个都很专心的跟随圣灵，然后就是负责领受，然后还有宣讲，就特别是这个团队，当牧师们从使徒行传十二十三章开始分享的时候，很奇妙的就是我开始回想到当初在大概在2004年或那时候，我怎么样遇到周牧师，然后周牧师怎么样带领这一群人，然后经过了非常多的事情，他自己在摸索，他自己在寻求，然后圣灵怎么样借着他来帮助我们，陪伴我们，来建造我们。就借着这两位牧师分享到这个器皿的生命，然后如何建造，如何培养，如何形成，还有它的深度，然后圣灵怎么样在这个器皿里面工作，还有恩膏，然后这大家怎么样来跟随圣灵，当然有很多的失败跟也有不顺服，那怎么样慢慢慢慢的越来越愿意，越成熟，这一连串的过程，我觉得神就让我在这两三天的特会，借着牧师们的分享，让我看见了当初圣灵怎么带领，借着周牧师来带领我们。因为以前会常到讲到周牧师好像是高举人，哎，现在发现其实不是高举人啊，是神在周牧师里面的工作，然后周牧师就他自己也在摸索啊，他自己也在成长，他的生命也不断的在被破碎熬炼，越来越成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主就在我们的当中，我就越来越看见那是耶稣啊，那是圣灵他自己，那是一个有跟随圣灵的，就是他真的在跟，真的是想要跟，跟了以后就会看见这么多年下来的工作了，所以我里面是蛮感动的。然后所以当时祷告说，对啊主啊，我们要有新酒新油浇灌下来。后来我特会结束以后，我就说，主啊，什么我的新酒新油在哪里呢？有一个感动，就是回去再去从2015年的周牧师的周一同工会，从那边开始听，我说哦，原来好，那我就再回去听，听的时候从2015年的周一同工会的第一堂，我发现原来这个就是新酒新油，那新的恩膏好像神就再一次的更多的显明他的心意，就启示他自己，好像那种身历其境的感觉，但 又觉得又很需要在更多的操练，更深的学习。所以我里面是蛮感动的，就是很特别这次可以来参加，也看到在台湾真的如果有一群领袖愿意跟随圣灵，真的是跟随，而且是很真真实实的在生活中一点一点的，那个都是生活中的积累的跟随才有这样的呈现。这样跟随了以后，神就可以显明他对这个群体或这会不会对这个国度的心意。对，我自己里面是蛮感动的。好，这就是我的分享。
谢谢子祥啊。那也时间过一点点啊，原本想我看我们后面都是见证这个特会，所以我就请赖牧师来结束祷告，结束的祝福好不好？
我是非常享受在听林牧师的信息跟大家的分享。主耶稣，谢谢给我们一个很安息的夜晚，大家坐在你的面前交心相谈。主啊，为这个台湾特会，我们心里真的很怀念那个恩膏依然很浓的在心里，那心就心有你的的确确的浇灌下来。主啊，谢谢你为爱你的人所预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未曾听到心也未曾想过的。谢谢你，在我们只不过是一群很爱耶稣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来跟随你，好像是一起在编织诗篇三页，在耶稣基督里跟你的爱情故事，你就做了这么多这么美的事情，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让我们吃得饱饱足足的。主啊，我们很期待明年的特会，我们更是期待在各地的小组都能够在圣灵里聚会，在跟随圣灵聚会。这就是恋爱的意象，也是周牧师老人家心中的意象。那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遍满全地。因此今夜我们这些亲爱的家人，正是林牧师所说的，都是主所呼召来的宝贵的器皿。谢谢今夜你也借着林牧师跟信息跟弟兄姐妹的分享，把这一份做牧师生命中所留下来的跟认识圣灵和跟随圣灵的恩膏，丰丰富富的传递给线上的每一位家人。主啊，谢谢你，你为我们没有一样好处不留给我们，愿你赐福线上的每一个家人和往后的服事。因为做一个空的器皿实在是很轻松很愉快，也非常的蒙福。谢谢你将平安喜乐智慧能力留给你所爱的儿女和你所爱的教会，而我们将爱你的心和荣耀归给主耶稣。哈利路亚，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赖牧师给我们的祝福。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就告别，彼此祝福，有一个美好的夜晚，美国有一个好的一天的开始。 感谢主，各位平安，再见。